请你们翻开啊，《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读经的经节是从第十九节到三十五节。我念你们听。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们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敬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彼得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属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三十节，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橡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得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我们接下来请神请传道传讲神的信息。他今天的题目是福音大要进，突破不是这样，主啊，我们将传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希望你们有一个很愉快的国庆假日。我们这段时间是讲《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总共有几章？总共有28章。有时这28章的经节记载的耶稣基督被升天以后，这个短短的31到32年大概的时间，福音是如何的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以至于今天我们能够领受福音，并且能够继续的传扬福音。所以福音是不断的扩展，福音的扩展是有好几个阶段，有好几个阶段需要突破的才能够使这个福音大跃进今天的经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节是讲到一个很奇妙福音大突破福音的大门就向外邦人敞开了。这是第一个外邦人进入教会，第一个外邦人是从来没有跟犹太人接触，也不知道犹太教，也不没有看过旧约的这个第一批人就这样子进入了教会。这个福音的大要进，这种突破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的引领，绝对不是人出自于人的计划。但是上帝喜欢用人来完成他的旨意。他使用的被使用的人，这些人需要生命要改变，而且要一个大突破的时候，生命也要有一个大突破的改变。今天的经节我们看到 彼得是是怎么样的被圣灵引领，他使他的一生的服事里面有再一次的大大的突破，以至于他传道的工作可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将福音传给外邦人，把外邦人纳入教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再一次的祈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主先清洁孩子的口，孩子的心，放出的话语是按着你旨意所说的。主，让你的话语成为两刃的利剑，使我们心中的思念对你来夺着，使我们常常省察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常常被你有突破性的改变。谢谢您，这样子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看看这张图，犹太人跟外邦人，外邦人对他们那个时候是讲说外国人，就像我们现在讲说老美啊，事实上啊是外国人，外国人啊，犹太人也是有这种观念啊，不跟他一样的就叫外国人，叫外邦人。我们看看有一个这个相片应该是你们看到的左边，这是一个代表，一个代表，这是犹太人，犹太人的穿着，他的穿着是怎么样的穿着呢？他是长袍啊，大部分都一个胡子，大胡子。那你看右边的话，你看到的是罗马啊，这个是一个这个是哥尼流啊，哥尼流他是一个意大利的经营的百夫长，他是一个军人，所以他的穿着当然跟这个不是长袍，也没有长胡子。看看这样子的不同的典型，我们的文化背景有穿着，不单单穿着，他们的文化确实有相当的不同。在这里面我们要想到犹太人的世界怎么进入外邦人的世界，哥尼尼的世界呢？在十章二十八节，你们刚才读的时候彼得第一次见到哥尼流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他说你们知道犹太人本来是不跟外国人，是不跟外邦人来往的。可见的彼得他在心里面就打准了，他不想要传福音的。既然传福音给外邦人是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心意，所以上帝也需要一个行动，需要一个行动来促成这个这个福音的大跃进。这个突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突破我们今天已经看到是上帝的很重要的心意，所以上帝动用了天使还有圣灵，还有呢两个意象，一个意象是放在哥尼尼身上，另外一个这个意象是放在彼得的身上，这样子做才有如此大的突破。在我讲这个意象以前，我再解释一下这里面讲到了意象是什么意思。它不是做梦，它不是幻觉，它是一个很清醒的人，他在他的生活当中看到了一个上帝要给他看见的，上帝要给他经历的一些事情。这为的目的是什么？让他知道上帝的启示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意象。第一个意象是哥尼流他看见的意象。他看到的意象是什么呢？有天使对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已经蒙神的喜悦，已经蒙神的纪念了。他还要做一件事情，现在你就要打发你的人去见彼得，把彼得找过来。这个时候也可能就是在隔天的时候上帝也在准备彼得的心， 也在准备彼得心。这个彼得现在是在哪里呢？是在约帕城。是约帕城所以是离开这个哥尼尼，是一个比较远的城市。上帝要让彼得也要看到一个异象，使这个异象让他能够看到异象，来按着他的意，神给他的意象来执行神的旨意。结果彼得回答很有意思，彼得回答正是他的人，他的心，他的灵命要突破的地方，就是他的回答。我们一起来读。彼得犹太人是根据利未记第十一章里面的律例，里面有讲到什么动物是洁净的，什么动物是不洁净的，什么是可以吃的，什么不可以吃的。在彼得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在这个异象里面的大部里面有一些生物，这些生物都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的，所以彼得当然就提出抗议。他说，我自己从来没有吃过这个食物，这些食物是不洁净的东西。但是有声音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人不可称为他为食物俗物。一连三次的这样子的对答以后，大部就不见了。这个意象当然是有一个特别上帝来的指示，他等于是跟彼得宣告说，旧约所禁的这些食物你现在都被解除了。王主的命令，主的命令已经排除了彼得吃什么不吃什么的这些疑虑，使他可以自由地到外邦人家里去吃他外邦人所摆设的宴席，也开始承认了这些外邦人的食物是竟然是洁净的，我们就再进一步的就可以跟外邦人在一起，承认这些外邦人并不是不洁净的，反而是洁净的。这个意象是上帝在准备彼得的心，也要让他按着神的旨意去执行，去接见那些要来的这些访客。这些访客当然我们知道是哥尼尼所派来的这些外邦人。彼得正在想这个意象，猜疑这个意象的时候，哥尼尼就的人已经到了西门的家里。这个时候彼得听到了，看到了，就想到了他看见的异象，而且那个时候你注意看经节，圣灵来给他做印记的。有时他说，这个三个人来找你是神的旨意，所以彼得就当然就愿意去哥尼尼的家。再下来的故事诗会刚才已经读了，彼得做了破天荒的事情，这犹太人所做了破天荒的事情，就在犹太人的家，西门的家是犹太人，他就留了这个哥尼尼所派的人，是外邦人，是三位，不是一位，是三位，就住在这个家里面。 不单单要招待他，要跟他相处，还要跟他一起睡，睡在一个这个一个房子里面。次日，他们就起身，他们就去见哥尼尼，哥尼尼，那他还带了六位约帕城市的弟兄。为什么六位呢？因为犹太人他们要在法庭做见证的时候，他需要有三位的见证人。这个时候彼得非常清楚，这是神的启示，非常大的改变，所以他要加倍，就带了六位可以能够当做这件事情的见证人，要让其他的犹太人知道上帝已经开了这个给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大门。这是上帝的引领，并不是他自己的主导，不是他自己的意愿，也不是自己的行为。这确实在十一章，你们继续看的话，十一章的时候就有人反对他彼得做的事情，就彼得就用同样的话语来告诉他们，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犹太人就开始接受了这个福音，要给外邦人传福音的事情。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不是要常常让圣灵来被关照，被圣灵来看我们心中有没有讨主不喜欢的地方吗？我们要被挑战，我们要重新的整合我们自己，才能够看到上帝所重视的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们一生所做的事情，可能非常重要，竟然是在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是一个枝微末节，是无关紧要，甚至会阻拦圣功，会阻拦传福音的事。你看看这些奉割礼的犹太的信徒，是基督徒他们竟然在意的是什么？是在意的是这些礼仪叫做清洁的礼仪，就是礼仪的这个律例的这个细条，而不是去想说我们要多传福音给不信的人。这就是那时候彼得生命的光景。那时候他只想到要怎么去奉守律法，奉守这个礼仪这些的细节。生活是在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礼仪的这个框架当中，是生活在一个自我的框架当中。我们看到这不是上帝喜悦的。福音大跃进的突破，需要一个信主很久了，跟从主很久了，服侍主也有能力的使徒彼得，他要他的生命，要他的自我被这个框架绑所捆绑的这个自我，要被翻转，要被改变。你跟我呢？你跟我是不是有些地方，是不是觉得这些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你都要在这个重要的事情在做，然后不知道你自己事实上是自我被捆绑，而且是有一个框架在我们当中。这框架是什么？我们身心灵有什么需要被突破的吗？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要突破的地方，使我们的福音的大跃进到跃进里面，可以从你我的生命上表彰出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彼得自我的框架需要突破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上星期日传到我 讲到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耶稣基督，他悔改认罪悔改以后，他第一句的祷告是什么？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个祷告是何等蒙神的喜悦，神也使用他的这个祷告，使他的一生的服事是何等的祝福。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位使徒彼得，他是跟随主多年，他也见证了主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也圣灵充满，做了很多很多大有能力的讲道，也传福音，也做了一些医治赶鬼的事情。从外面的人看起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宣教师。但是这个时候，有没有注意到的意象当中，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主啊，这是不可的。这句话事实上是自我矛盾的话。为什么呢？当你说主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主的意思就是你是主人，我是仆人，哪里人啊？我们在这个主人跟仆人，主人在跟仆人讲话的时候，仆人对主人的回答只有说是主，是我现在就去做。但是彼得的回答，你有没有看到他的回答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不可以的。在福音书当中，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几乎可以期待这个彼得在每一个场所的时候，他会跳出来说一些出人意外的话，做一些出人这看到很惊奇的事情。这个表彰出他，这个是这是彼得的一个直爽的个性，一个直爽的个性。他这个直爽的个性，好像是他的思想一定要付出行动的，他不能让这个思想滞留在他脑袋里面成为酒，成为垃圾，他一定要付出行动。里面看到耶稣被捕的时候，他几乎他没有第二个念头，他马上就跟着过去了。然后记不得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情。现在我们看到彼得又做了一些重复做一些相似的事情，三次直爽地说：主啊，不可以这样子的。彼得还是彼得，彼得还是彼得，彼得那个直爽的个性仍然没有改变。甚至在异象当中，他的个性还是直爽的。这直爽个性是代表的是他自以为是，他以为我比主懂得更多。在最后的晚餐，当主耶稣基督脱下了衣服，拿了一条毛巾束腰为门徒来洗脚，彼得就直问他说：主啊，你要洗我的脚吗？耶稣的回答说：我做的你今天不知道，以后你就明白。彼得怎么回答呢？看他的回答，他说：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还说永远。耶稣就告诉他说：我现在不洗你的话，你就跟我无混了。哇，听到这个他就赶快又说什么：不单单要洗我的脚，我要洗我的手，洗我的头。彼得是自以为是，他这个直豪爽的个性常常以他的主人来争论，以他的主人讨价还价。弟兄姐妹，我们这个老我的个性是不是在我们的成圣的过程当中常常拉我们的后腿，拉我们的后腿？现在 我们实在是要特别警惕一下我们这个旧的个性。这个个性曾经使你过去失败，使你的弱点暴露出来，导致于你犯错了，都造成了人际的关系的破裂。比如说我们很容易发脾气，或者是很容易很快的论断，直话直说，或者是很敏感，对人很敏感，很容易猜忌别人为什么要这样做。虽然你现在是一个很有经历的这个基督徒，像我一样很有经历的基督徒，我们的恩赐在教会里面被大大使用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老我还是存在的，我们老我还是存在的。我们过去因着这个脾气，这个个性造成你失败，造成你跟人的之间的误会，这些不好的地方，这些很可能你信主了，服侍了这么多，很可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必须特别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我们特别的要设立一个这个重复的防线，要精心祷告，常常祈求神来帮助我们把住这个光，免得我们因为我们这些特殊的个性，我们再次的陷入试探。你知道吗？我们的老我也喜欢做表面工作。这个老我一般来讲，你只要仔细去看的话，都是反对福音的一些原则。我们看到啊，彼得在这个异象中，上帝已经让他知道他这个禁止他吃的事情已经被废除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洁净我们了，因为耶稣基督，上帝已经洁净了所有的人。然而彼得还是三次的抗旨，他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不可以的，凡俗物跟不洁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的。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理由是说，我仍然还是在坚守着我这些你以前赐给我的这个礼仪跟法律。事实上直到今天，仍然有很许多人喜欢在这个宗教的仪式上面的基础跟传扬福音的方式跟原则上常常有纠纷，常常有抗议。圣经不是这样说，我们要信，因信称义，我们因为信心得救。但是这些宗教形式主义的人，他却然这样说，是啦，要靠信心，但是要先在洗礼里面重生以后你才可以得救。在洗礼，在洗礼是一个仪式的。事实上我们的福音的中心点是在哪里？是在基督，不是宗教的仪式。我们不是宗教，我们是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我们的生命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活出基督的生命。可是我们喜欢我们的老我喜欢用这些宗教仪式的生活来判断我们是不是虔诚。我们看看我们的宗教仪式，我们在执行的时候，有做这个表面工作的人都是很虔诚的，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去犯错。犯什么错呢？自己以为我们得着了，那事实上没有得着，甚至来论断别人，啊，这些人没有照这个仪式做，所以这个人没有得着。其实我们应该 注重的是这个仪式本身，这个典礼本身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还有上帝的心意在这个仪式上面是什么意思，而不是这个外表的这些琐碎的细条。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做这个仪式的时候，由表入里的活出上帝要我们遵循这些仪式的背后的目的。我举个例子来讲，这个圣礼，旧约里面的洁净礼，洁净礼是什么呢？洁净礼的主要的意思是上帝说要你内心来洁净，洁净是不是外表遵循这个仪式，它是要我们内心真正的来洁净。献祭的时候，献祭是什么呢？献祭是上帝来注重你献祭的那个人的心，不是祭物本身的好坏。在圣经的旧约当中，祭司他是在献祭以前，他需要洁净，他然后才能够做献祭、献火祭等等。在献祭以前，这些祭司都很懂的，很懂得这些表面的教导。他说要在洗濯盆里面洗手洗脚，免得死亡。这些洁净礼的意思上面到底是什么？是上帝要我们这些洁净的，洁净什么？洁净自己本身，洁净自己本身，所以我们能够在服侍的时候先洁净自己本身，否则我们的服侍无效，或者是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可是在那个时候，有多少人以为他只要做到这个仪式表面的工作，他就可以应付上帝对罪的要求，对罪处置的要求。再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这个旧约当中有一个祭司，名叫做以利，而以利他有两个儿子也是祭司。这两个祭司他们误以为这只要遵循那个礼仪这些洗手洗脚啊就洁净啊，他心里不需要洁净他心中的罪。所以在圣经里面讲说，他们穷凶极恶，还常常与人苟合，犯奸淫的罪。因此他的结果是什么？他的结果是上帝说到做到的，他不洁净，所以上帝就借着敌人的手杀死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老我喜欢做表面的工作，我们要谨慎，我们这要谨慎，不要以为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热心服侍努力的奉献我们就可以放松，我们可以放松对罪要怎么去处理我们心中的罪。我们的老我确实喜欢做表面工作，他喜欢做表面工作是因为做了这些仪式的时候，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副作用的，它让别人看起来我们比较虔诚，比较虔诚的时候我们就比较高尚，我们比较高尚的时候我们就比较高高在上，我们就高举了自己，然后就轻视了别人。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他是引以为荣说这句话的，下面那一句话是表现出他为什么说这句话，说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我从来没有吃过哦。他已经做到这个立法所要求的，我已经做到了。彼得的心，他不单单不吃不洁净的东西，他也不想要跟 自以为是的这些不清洁的人，就是外邦人交往。他忘掉了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曾经跟那些犹太人所认为这些罪人还有这些外邦人一同坐席，甚至来医治他们。所以史不争他有讲了这句话，在福音之下，耶稣没有规定我们不能做。在福音之下，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所接受的人，在福音之下，没有耶稣洁净的，还能难不洁净的人？没有耶稣因着他的爱被接纳的人，还抛弃在旁边？印度的这个独立的之父甘地，我们知道甘地是一个提倡不用暴力，用民主的方式来争取他们人民的权利的这个勇士。他是一个非常喜爱耶稣基督，很尊敬耶稣基督的一个伟人。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成为基督徒呢？这是有人这样说，有一天他来到了一个白人的教会，他在门口这个招待的，我们的招待在外面的，在门口就阻止了他进到白人的教会。他说：哦，你是黄种人啊，你是黄种人里面的黑人啊，黑皮肤啦，不是这样讲，他说黑皮肤应该回到你自己，我们这是白人教会，你们应该回到你们自己的种族那边去敬拜的神。从此甘地就决定就留在他自己的 族里面，他用到耶稣基督基督教里面一些好的事，但是他不成为基督徒。看到我们的老我，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看清别人，福音就不能广传，我们失去一个很好的机会把这个福音传给印度。说不定因为甘地信主了，说不定印度就成为把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我们这些机会就是因为我们个人这个白人自己的狭窄的意念。不单单我们想到我们福音要进展，我们想到福音要进展，我们个人要被突破的。我们想到为什么要突破呢？因为在彼得，我们看到他彼得还没有信主，没有这个时候被突破，他以前是太保守了。什么叫保守呢？就是保守的人都有如此的想法，我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们必须要生活在一个很舒适的这个就是所谓的 comfort zone。那我们要履行耶稣大使命的人，我们不能够像彼得说不会啦，不要说你后面那一句话，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情，所以我不想要做，因为这个会让我们停留在我们自我的良好、自我的舒适。事实上，这是一个变相的限制自己，变相的限制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使我们无法发挥我们的潜力。上帝所赐的恩赐，也因为我们的自我的瑕疵，恩赐不能够大大的被使用。所以我们要进前，我们要向前，我们不单单我们要向前的时候，我们不单单要胜过我们的老我，我们避免旧的习性重蹈覆辙，死灰复燃。我们要服侍的时候，我们要超越我们表面的工作，是由心而发，做给上帝看，不是做给人看。我们的服侍，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同种族的，我们都要传， 社会不同阶段的，我们也要传，因为上帝爱的我们都爱，如此我们就可以在福音的大跃进里面的浪潮里面可以乘风破浪，我们的生命要被大大的突破。我们不再说主啊不是这样子，而是要积极的像上次保罗说的怎么样，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合你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再一次用你自己的话语来让我们心被光照，特别是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服侍久的，主让我们被光照，看我们有些心所做的事情牢牢地抓住以前以为我们重要的事情，但是这是在神的面前里面是不讨你喜悦的。主你来光照我们，主你来改变我们，主圣灵在的光照之下成为我们的一个带领，成为我们的一个引领，使我们生命更能够有翻转，成为一个更有能力为你服事的人。谢谢您，我们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